创世纪中的生命线第十一篇，以撒身上生命的线一，基督取召会的预表。读经创世纪二十四章，以弗所书三章八至十一节，五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。英文诗歌五百四十六首，中文没有。第二节，主为你是所有你子民之需，除你之外我们别无所需，除你之外我们别无所需，除你祝福之源有流，在你蒙福的内住生命之泉全备之恩，我们源头，我们中心并居所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。哦主，你是我们的源头、中心和居所。主啊，唯你是我们的儿女所需，除你祝福之源，我们蒙福而居。生命之源、恩典之泉，我们源头、中心和居所。我爱你主，但不以我之爱，因我无爱于你。我爱你主，但我所有爱乃是你自己。我因你爱而活着，我是无有，我何等喜乐能向你在你里面倒空失落，并被你所融化，被你所吞噬。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为着另一个周三晚上的聚会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晚上对我们说话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。主，晚上倒空我们，我们愿意失去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我们爱乃是在你里面以你的爱来爱你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被你所淹没，宁愿失去在你的里面，我们愿意倒空我们的自己。主，谢谢你，是你先爱了我们，我们爱你乃是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。现在你还在我们的里面，因此我们爱你。主，晚上吸引我们，谢谢你吸引的力量。晚上彼此在这里带祷，把我们从世界的一切吸引出来，把我们从所有的打岔中吸引出来，吸引我们归向你。主啊，得着我们完全的充满我们。因此我们现在全人敞开，为着你洁净的宝血感谢你。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的燔祭，做我们的赎罪祭、赎愆祭。我们求你用你的灵充满我们，从里面充满我们，从外面充溢我们。主啊，把你追测不尽的丰富传输到我们每一位里面。我们仰望你，作为实际的灵开启我们，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。主啊，实际的灵把我们带到一切的实际里，把我们带进你一切的丰富的实际里，带到你美妙的人位里。主啊，预备我们成为你的心腹，每一天都催促你的再来。我们把晚上的聚会奉献给你，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敞开，把天向我们开启，用这样的聚会更多的预备我们做你的心腹。圣徒们，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生命的线，现在我们要来到以撒身上的生命线。我们有两篇的信息讲到以撒，若是主许可的话，我们有三篇的信息讲到雅各，接着我们有约瑟的两篇信息做总结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在圣经里非常美妙的一章就是创世纪二十四章，这一章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给我们看见 基督取召会一个美妙的预表。我希望主今天晚上能够开启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他心头的愿望，也把我们更多地带进对他自己的经历里，好使我们更多内在地被他追测不尽的丰富来装饰，预备好做他的心腹，在这里仰望主，他能够带领我们看这个纲要。我觉得第三大点有许多经历一方面的事，我盼望我们能够多花时间在第三大点上。第一大点，创世纪24章记载以撒的婚姻，连同是个主要的人物，亚伯拉罕预表父神，以撒预表子神，仆人预表灵神，利百加预表神所拣选的人要与子结婚，成为他的配偶。在创世纪24章这里有一个记载，说到以撒的婚姻，连同是个主要的人物。你知道创世纪有四个主要的人物是非常美妙的。你在创世纪24章在预表里给我们看见一个记载，这其实是浓缩的内在的给我们看见整本圣经主题，也就是神新约的经纶内容，也就是新约的记载，是非常简要扼要的浓缩在这一章里面。我们看见整本圣经的主题关联到四个主要的人物，在这章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亚伯拉罕的仆人，还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女子，她的名字是利百加。我相信在座的人有些人名字也叫利百加，利百加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名字。有时我们拼利百加的名字是 CCA， 有时拼成 KAH， 两种拼法都是对的。我们应当是 CCA， 指新约的 KAH， 指旧约的拼法。或许我们新旧约都需要。我们有这四个人物，亚伯拉罕是父，以撒是子，仆人就是纳宁，利百加就是心腹。这个怎么样？你以为这个是错误吗？这就是神的圣经。圣经到底说了什么？圣经说到父子和灵，也说到心腹。我现在就可以坐下来了，因为已经说完了。这是太大的一件事了。你进到神学院的图书馆，你到基督教的书店读许多的书，但是他们不能够告诉你圣经是什么，整本圣经的主题是什么，神经纶的内容是什么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父神、子神、灵神和心腹。哈利路亚，我知道这是宇宙的意义。你知道这宇宙的意义是什么吗？父神、子神和灵神还有心腹。弟兄们，这真是太好的一件事，太令人跳跃的一件事。什么是压缩文件？在计算机上你有这个词，你把所有的数据压缩到一个文档里，再传讯给人。当你在这里解压的时候，所有的资料都出来了。这就是创世纪24章，父神、子神、灵神和心腹。这是不是太好了？这就是网上所要讲的。我们需要一生之久来经历这所有的档案。或许这只是所有这些档案的浓缩的一个结晶。圣徒们，这是太好的一件事。这里有四个主要的人，亚伯拉罕预表父神，以撒预表子神，仆人预表灵神。 利百加预表神所拣选的人要与子结婚，成为他的配偶。这是不是太好了？我现在很兴奋，我简直欣喜若狂。我觉得这个大典就价值千万，只要有这个大典做到你的里面，你就是个千万富翁了。这就是神的经纶都在这里了。我们所有的这些经节，从约翰福音、哥林多后书、以弗所书、启示录十九章，这都给我们看见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跟税吏在一起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里，在税吏的家里，他启示他自己是新郎，这是不是太好了？他在一个税吏的家里，他说，当新郎同在的时候，我的门徒怎么可能进食呢？因为新郎是最令人愉悦的人。在你结婚的日子，你就会是一个最喜乐的人。有人打你一巴掌，你还可以在那里笑着。打你一巴掌，你还会赞美主，因为没有事在你结婚的那一天能够使你忧愁的。这就是我们的基督，他是我们的新郎。这是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。零后十一章二节，我们以前看过这个经节很多次，但这是很奇妙的。请弟兄姊妹记得，在神新约的执事里面，你怎么知道你是在神新约的经纶里呢？零后十一章二节是一个很大的试金石或者策略，你是不是在神新约的经纶里呢？你知道保罗在他的执事里做什么？保罗说，我以神的嫉妒嫉妒你们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保罗在他的执事里所做的，也就是神新约的经纶里所做的，就是他把人许配给基督。他是爱基督，他使人爱基督，他使你与主耶稣坠入爱河，他挑动你来爱主。我们在新约执事之下的人的确是这些人。我从来不知道我能够说，主耶稣我爱你，这是在来到主恢复之前所不知道的。我还记得一个弟兄，我到第一个聚会里面，我不在主的恢复里，他说，我们去休斯顿的召会聚会。我说，什么是休斯顿的召会？然后他就说，这些人他们会站起来说，主耶稣我爱你。我说，真的吗？这是什么？你弟兄所有他指示你的话都摆在这个磁盘上，你在这里搜寻主耶稣我爱你，你要看看会出现多少次，一下子就出现一堆。你弟兄总是告诉我们要这样子说，主耶稣我爱你。有一篇信息说到耶稣的疯狂爱人，你到哪里去读到这样的信息呢？耶稣的疯狂爱人就是我们所应该是的。非常感谢主，我们来到一个执事，这里告诉要成为疯狂爱主的人，你是不是宝贝这个呢？这个就是宇宙的意义所在。这不是一件小事，来说主耶稣我爱你，主耶稣我仍然爱你。你爱不爱主呢？你们很多人付了代价来到这里，来到这里不是一件荣誉的事，来到这里是因为你们爱主。晚上你们被挑望来爱主，你们被主吸引来爱他，整个屋子满了疯狂爱主耶稣的人。我星期一才从东京回来， 在东京的圣徒是非常宝贝的。你们知道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是非常的忙，他们每两分钟子弹列车到处跑来跑去，车辆相当多的。我看到人来到聚会中，甚至在睡觉，我都非常的喜乐。现在在场的有些人也许也在睡觉，但我要说赞美主。我们有没有被基督夺取，就是宇宙的意义。这个执事眺望我们，来爱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会看见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要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心腹。那您在你里面，他有一个差派，有一个指示要来预备你来成为基督心腹的一部分。保罗与那您是真正的合一，所以他与那您有同样的功用，就是他把人许配给基督，就好像仆人这位灵神所要做的。那您就是把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分赐到我们的里面，预备我们来成为基督的心腹。这就是新约的执事所做的，新约的执事就是那您的执事，这个执事就是我们被带领进入的执事，这也就是我们要成为的。我为着主的怜悯感谢主。我每一次读每一篇的生命读经和任何一本书，我现在是在梦中，对不对？因为不可能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要被做成神，成为神，这乃是借着新约的指示，这绝对的是与那灵在他的功用和工作上是一，就是他把基督分赐到神所拣选的人，使他们成为利百家，使这些人成为真正的利百家，预备好成为以撒的心腹。第二大点，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父神定了一个永远的定旨，永远的计划，要从人类得着召会，做他儿子的心腹。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看见，这节说到神永远的定旨，是神照着在主耶稣基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。什么是神永远的定旨？如果你看到以弗所书三章八到十一节的前后文，你会看见这里有经纶的奥秘。但是什么是神永远的经纶呢？照着这节前后文，就是把他自己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分赐到我们里面，这就是圣经所称为追测不尽的丰富。什么是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？有人说是追测不尽的，所有这些丰富都到了我们里面，这些丰富构成在我们三部分的人里，这是神万般的智慧，借着我们向众人、向整个宇宙照明，最终乃是借着这些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成为三一神的杰作，我们成为三一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所示万般智慧的彰显，也就是他所有身位工作的完成，所经过的过程都在这里得着彰显。所以我们作为神的智慧，在宇宙中彰显神，我们成为神万般智慧和智慧设计里的彰显，就是在宇宙里新的发明，就是你弟兄所称的从来没有人看见我们这般人，就是我们所是和我们所正要成为的。我们现在虽然看起来不像杰作，但我们要成为一个杰作，神正在我们身上做工，这是太好的一件事。 第一终点，预表父神的亚伯拉罕吩咐预表灵神的仆人，不要从迦南的女子中，乃要从亚伯拉罕的亲族中为他儿子娶一个妻子。第二终点，按预表说，以撒的心腹是从亚伯拉罕的亲族中娶来的，这事实指明基督的配偶必须来自基督的族类，不是来自天使，也不是来自别的受造之物。因着基督成为肉体，成了人，人类就成了他的族类。若是神要与人成为婚配，他必须成为人的族类，所以神成为人，好使他成为人的族类，人类就成了他的族类，好使神能与人成为婚配。不仅是他为人，也要使我们成为他的族类，我们也就成为圣经中所称的，我们是神的族类。在使徒行传17章28至29节，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乃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造的。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各从其类，但是人是按着神的种类而造的。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说到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存活都在于他，我们也是他的族类。接着保罗在29节说，我们既是他的族类，因神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造人。就着被造的意义这一方面来说，受造的人是神的族类，甚至更进一步的往前，神成了一个人，使人成了他的族类。神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，现在他正在使我们成为神，使我们成为神的族类，不仅是在生命、性情、彰显和功用上，而不在神格上成为神。这就是第二个终点所说的神成为人，乃与人成为婚配。人成为神，乃与神成为婚配。我永远不能忘记你弟兄说，如果人不能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的话，就有个奇怪的婚姻。我不知道你弟兄讲什么，但是我们在这里有这样多的光，神必须与他同类的来结婚。我不可能与猴子结婚，我必须与自己的族类的人结婚。神如果要与人结婚，他必须成为人，人要与神成为婚配，必须成为神类。所以这两个族类的相调，也就有了一个新的族类，在宇宙中新的发明，这就是神人的族类。这是什么？看看今天晚上许多不同肤色的人都在这里，所以今天晚上实在有彩虹的组织，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在这里。其实我们都是神人类，我们从神而生，这就是从圣经的真理。我没有他的神格，我们要敬拜他直到永远，但是我们能够成为神，我们能够有神的生命、性情、彰显、素质，我们在灵魂、身体上都要像他。这是太大的一件事，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太大的神人，这是宇宙的意义，这是父神、子神、灵神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子的心腹，也就是这伟大的神人。第三大点，在时间里，父神托付灵神差遣他去执行父的计划，临到并接触门拣选的心腹，把他带给子神做他的配偶、他的妻子。 创世纪24章，亚伯拉罕对他的奴仆说，你去到我的族内那里，为我儿子寻找一个妻子。所以他差遣这个仆人出去。我们有创世纪24章33节，恢复本圣经，这里说到，当亚伯拉罕的仆人在雅各的井那里看见这个女人，就好像约翰福音4章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一个错误。同样的，一个饥渴的救主和一个饥渴的罪人，你是不是非常饱爱这本书呢？这本书是一本爱情的情书，这是我们所爱的，借着这本书对我们说话。然后他说，差遣仆人就在井边遇到了利百加，然后他就到他的家里和他的兄弟谈话。在两三周之后，我们会谈到拉班，他去到房子里为他预备一些食物。我对你说，我来做这事的时候，我就不吃，我要做的事就是那您有一些事要做，那您在你里面有些工要做。你以为那您在你的里面是安静的吗？他是不断的做工，那您在你的里面有事要做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我放弃了，那您却说，不不，我不放弃你。你说离开训练，那您说，不，我不离开。你说我要离开教会，那您说，我不要离开教会，是不是？那您有事要做，他要使你成为基督心腹的构成。他不达到这个目标，他就不止息。正如仆人为以撒寻找妻子，那您也借着他的寻找和圣别，那您在这里寻找猎取。你为什么传福音？因为那您正在寻取或猎取。灵是不是在寻找你？他在这里把你找出来了。你要跑，他要追着你。你去到月亮上，他也要把你追下来。我能体会到那些宇航员为什么都信主。我非常感谢主，我被那灵猎取，我被那灵找着了。他在那里寻找，借着他寻找的圣别，为子神寻找一个妻子。仆人来到井边，遇到一个女子，就问女子要水喝。就像约翰福音4章，主耶稣来到雅各的井那边，他遇到一个女人，他问这个女人要水喝。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和创世纪24章所给我们看见的，就是三一神是饥渴的。在约翰福音4章也有一个饥渴的救主和一个饥渴的罪人，这个罪人非常的饥渴，要得着人生的意义。他们全人的深处都在那里渴望得着人生的意义。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究竟在饥渴什么，其实他们真正的饥渴就是要父子灵作为活水进到他们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，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7章，在节期的末日，主耶稣站起来高声喊着说，若有人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给他水喝。这是那灵的呐喊和呼喊。同时那灵也是饥渴的，救主是饥渴的。你有一个饥渴的灵，那灵是饥渴的，饥渴的要得着心腹。当我们传福音，当那灵进到人的里面，就是那灵止渴，也使那灵欢乐，这就成就了那灵的工作。的确，这个工作并不停在那里，而是由那里开始。在约翰福音4章所说的， 也是这个。神所拣选的人，对那灵来说，就是满足他的活水，他是解我们渴的水，我们也成为解他渴的水。你想想看，人怎么得救？那灵在那里猎取寻找罪人，照着圣经来说，乃是他寻找的圣别，他乃是在这里我们重生之前的圣别。那灵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工作，他用神的话光照我们里面。路加十五章八至十节，一个妇人就好像一个猎人一样，他在这里寻找失落的银币。每一个堕落的人，对那灵来说，都好像失落的银币。那是一天的工价，也就是每一个罪人在三一神的眼中都是宝贝的。妇人在那里找一个扫把，你看见一个姊妹扫地的时候，这就是那灵的预表。那灵乃是在罪人里面继续的找打扫，就是那灵用神的话光照曝露罪人的情形，他在这里打扫结束他里面，使罪人醒起来回心转意，这也就是那灵做的。那灵是不是在我们身上做工呢？他经过许多的麻烦和过程，在不同的地方，在不同的情形里面，我们在这里因着那灵的工作回转向神，好使我们成为基督的新扩增，也就是心腹的一部分。这是何等的怜悯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说到关于基督的话，那个话不是突然的，你发每一个传单都不是突然的。我不管这个传单是不是被丢在地上，李弟兄说让所有的传单遍满全地，人在地上看见的都是耶稣。我们需要传福音，这次圣徒他们到东欧就是做这个，他们要与这个猎取的灵是一。在约翰福音十六章，那灵使人成为罪，为义，为审判，使世人知罪自责。我想感谢那些对我传讲主耶稣的人，他们其实冒着生命的危险向我传福音。我是一个很刚硬的例子，但有些人对我说了一些话，我非常的感激他们，因我欠了他们。因着说了些关于主的话，我需要传福音，这就是寻找的圣别。第一终点，正如仆人为以撒寻娶妻子，照样那灵也借着他寻找的圣别为子神寻找妻子。第二终点，正如仆人将以撒的吩咐带给利百加，那灵也将基督的吩咐带给心腹。这一个仆人，他有所有亚伯拉罕的吩咐，亚伯拉罕给了以撒所有的吩咐，这个仆人有以撒所有的吩咐。我们看到鼻环，今天我们若看见有人带着金鼻环，我们一定会说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但这其实是满了意义的，他有个金的鼻环挂在鼻子上。如果你要抓一个人，你就抓他的鼻子，他就会跟你走了。金的鼻环，银的首饰，有些衣服。利百加看见所有这些吩咐，他想，这是谁呀？我要跟这个人结婚，他很富有，很有钱，赞美主，就是这样。那您做的就是启示基督的吩咐，你说让我跟这个亿万富翁结婚，忘了这个忘了那个吧。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对他说，你应该再跟我们多住十日。那个仆人说，不，我要他现在就跟我走。 我要完成我的使命。利百加也说，我要去。我们不要说我们要去，那您照着他的工作而去，我们也需要去到世间，去到世界，使人遇见主。我们需要被主所充满浸透。你应该看见这个仆人，他说，我的主人亚伯拉罕，他有牛有羊，他有这个有那个，他所有的都给了以撒。以撒就是这样子。比尔盖茨和以撒比起来，实在是微不足道。以撒是有这样的富有，利百加是完全被征服了。这就是约翰福音14章说，父所有的都给了我，所有父所事所有都具体化身在子里面，子所事所有的都归于那灵，那灵也就分赐传输父所事所有的进到我们里面。子所事所有的对我们来说成为我们的实际，也成为我们的所有，也就是把父的所事和所传输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所事和所有。我们其实是亿万富翁，因为我们得着了基督。这个仆人所做的实在太好了，他向主祷告，他在这里求神带领他到这个女人这里。利百加做了这个仆人所祷告的，若是女子打水给我喝，也给我的骆驼喝，那这个女子就是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。当我们进到主的恢复里面，我们成为基督心腹的一部分。我们以为我们是自己做成的，你以为是你自己要来参加训练，其实你所做的就是那灵所盼望你所做的。骆驼喝足了，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，两个金镯重10舍克勒给了那个女子。金子挂在我的鼻子上，金子也挂在我的手上。以撒将两个重10舍克勒的手环戴在利百加手上，表征我们被灵靠住。重半舍克勒的金环戴在利百加鼻子上，表征他的嗅觉功能被神圣的性情所抓住，且有那灵的预尝，保证全享即将来到。我们现在看到在座的都是戴着金鼻环的，这是对的，这是看不见的。这里说到重半舍克勒是一个金的鼻环，表征我们的嗅觉的功能被神圣的性情所抓住，是半舍克勒，表征不是完全的，还需要另外的半舍克勒成为完整的单位。环表征那灵，那灵的预尝，所以我们有那灵的预尝，保证全部的享受即将来到。在歌中之歌，基督心腹的一个表征，在那里有一个美丽的描述。在他有一个什么样的鼻子呢？你看见寻求基督的人有一个大鼻子，紫头发，他的鼻子好像大马色的利巴嫩塔，够大了吧？面朝着大马色，他紫色的头发把主的完全和权柄带下。我们需要有个鼻子好像利巴嫩塔一样。在旧约利未记，如果鼻子是塌的或歪鼻子，都不可能做祭司，这是属灵的，不应该有塌鼻子，否则闻不到东西。像利巴嫩塔般的鼻子，就表征寻求的人有一个非常高而敏锐的嗅觉，他有一种嗅觉。歌中之歌7章8节说到他的鼻子香味如苹果，谁是在歌中之歌的苹果树呢？苹果树就是基督，所以他有一个非常 敏锐的属灵嗅觉，他能闻得出什么事情不是基督，他能闻得出什么是神的经纶，他也能闻到什么不是神的经纶。他能嗅觉到什么是与执事是一，什么不是与执事是一，这不是逻辑的问题。晚上我能够闻到苹果香，如果在这里有大蒜，你就会闻到大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高非常敏锐的属灵的嗅觉。哦，你弟兄有何等的嗅觉，它是非常的令我们惊讶。如果你弟兄感觉一些事情，做了一些事情，我说主，到底他在这里感觉什么？我知道他闻到了一些东西，但我呢？我们需要神圣的隆鼻手术，但是你弟兄闻的就对，下的判断就对。我们需要这样属灵的嗅觉和感觉，必须有那灵的预尝。以撒把两个重十舍克勒的手镯戴在利百加的手上，只被那灵靠住。在你得救之后，你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里长大，但是你得救转向主的时候，你就被手铐铐住了。我在这里看到每个人鼻子上都挂着金环，手上都戴着手铐。有时候你想不戴手铐，那您就把你铐住了，要你来领受完整的神圣工作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手表征我们的作为和我们所做的事，手表征你的工作，你的功用。我们的手被那灵铐住了，是两个重十舍克勒的手镯。十表征这个数字的意思是个完整的数字，好像十诫就说出完整的诫命。当我们被那灵铐住的时候，你知道鼻环是半舍克勒，你只是预尝，你还需要全想，但是手铐是完整的，为着你的功用，你的做事，这就是你的功用是完整的。不要认为自己的功用是那么贫穷，你有完整完满的功用。主最少给我们一舍克勒，他没有给我们半舍克勒，他也不是给我们四分之一，他给我们都有一些属灵的功用，只有你才有的，只有你才能做你在身体里所做的。这就是身体的美丽，美丽的所在就是你能做别人所不能做的，而别人能做你也不能做的，这就是真实的美丽。在这里没有增进，没有野心，只有基督身体在这里尽功用。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，这是在我们被那灵靠住才能产生的。我们越被那灵靠住，我们的功用就越能产生出来，我们越被基督所征服，越被基督所夺取，被基督所击败，你就越有功用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，我就是基督耶稣的奴仆，以弗所书三章一节，做基督耶稣囚犯的保罗，四章一节，我是在主里的囚犯。所以就如保罗所说的，他不是罗马帝国的囚奴，他乃是基督的囚犯，甚至在物质上，那个囚牢也不是他的囚牢，主的自己乃是保罗的囚牢和监牢。训练的学员必须认识，训练不是你的监牢，基督是你的监牢，你乃是在最严谨、最秘密、严密的大型监狱里。保罗说，我是带着锁链的使徒。你想，没有锁链就可以，只要一个大字就好。我是某某大使，但保罗说， 我是做了带锁链的大使，我请你们为我祷告，是我带着锁链在我所担讲的放胆讲说。真实基督的大使总是带着锁链的，他也有一些环境限制你，你以前可以做这个，但你现在只能做得那么多了，这个使你受了限制。如果有些姊妹，你现在有四个孩子以及一条狗，这是一个大的锁链，但是我却能够做带锁链的大使。我们越在所受限制的情形中越享受基督，就越享受他做我们的监牢。李弟兄在一个批注里面说道，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监牢和囚牢，这是不是太好了？我们越被那灵靠住，我们的功用就能得着彰显。第一小点，骆驼喝足了水，仆人就将一个金环戴在利百加的鼻子上，两个金镯戴在他的手上。 A 小点，重半舍克勒的金环戴在利百加的鼻子上，表征他的嗅觉功能被神圣的性情所抓住，且有那灵的预尝，保证全享即将来到。 B 小点，以撒将两个重十舍克勒的手镯戴在利百加手上，表征我们被那灵靠住，领受完整的神圣功用，使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侍奉。第二小点，利百加也接受了银器、金器和衣服，这一切都指明在教会生活中，基督的一切丰富是我们的。这里所发生的事，就是我们鼻子上有金环，手上有金镯，但是那灵来了，给我们更多的丰富。 A 小点，正如仆人将以撒的财富带给利百加，使他美丽，好将他归给以撒，使以撒得荣耀，那灵也将基督荣耀的丰富传输给他的心腹，使他美丽，好使他归给基督，使他得荣耀。这是一个太美妙的一个宣告，这是以弗所书三章的祷告。我们向父祈求，就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借着他的灵用大能，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。我们能被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乃是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这就说出他用大能借着他的灵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。神荣耀的丰富就被构成到我们里面，使他安家在我们心里，所以他荣耀的丰富浸透我们内里的人。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说，愿在召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归于他。这个荣耀的丰富在我们里面，是为着他能够得着荣耀。所有给我们的荣耀都要归给基督，为着他的荣耀，这就是神的定旨。 B 小点，我们借着那灵性质上的圣别，得着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，而被装饰成为基督的心腹。所以那灵乃是有个功用，他如何做他的功呢？就是来得着心腹。首先他这里用他寻求的圣别，为着他们法理的救赎来寻找这些罪人。但在法理上得蒙救赎之后，那灵还在他们里面做工，在性质上圣别他们，用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浸透滋润这些人。这个包罗万有分布是七倍加强奇妙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他所有的这些丰富分赐到我们的里面，是为着我们的生命救恩，乃使我们成为神，成为基督的心腹。这是非常圣洁非常美妙的一点， 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和十一节说道，那灵就是他的妻子，用所有的宝石装饰他的妻子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在这里预言神的子民被变化成为宝石，都是为着神的建造。以赛亚五十四章在这里，他对于寻求的人，就是我们所有的人，这里称这些人为受困苦的、被风飘散不得安慰的人。这像不像你呢？你是不是一个困苦的人？你是不是一个被风飘散不得安慰的人？在所有被风飘荡不得安慰中，他在那里分赐，用他所有的丰富涂抹你，一点一点地变化你，使你成为一个奇妙的宝石建构，为着他的人。这就是新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就是宝石所构成奇妙的构造。这三个点是非常的关键。括弧一，我们要接受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，就必须认识、使用并操练我们的灵，留意圣别的灵在我们灵里的说话和工作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。我看见，我征服，我得胜。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的灵，我们必须使用我们的灵，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。所有的年轻人，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在这个训练里，在训练你们，使你们认识你们的灵，使你们使用你们的灵，并让你们操练你们的灵。这就是留意圣别的灵在我们的灵里说话和工作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件大事，是我们成为得胜者的路。我们必须是那些认识我们的灵、使用我们的灵，并持续不断在所有的情形里操练我们的灵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顾到圣别的灵在我们灵里的说话和工作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留意、所需要顾到的。这就是在以弗所书这本书说到召会，召会如何成为基督的心腹、基督的妻子。以弗所书每一章都讲到调和的灵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这里有六章，有七次讲到，在三章提了两次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，每一件都需要祷告。荣耀父，求你赐给我最好的头脑来领会这个指示。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乃是说到父赐给我们灵，我们需要一个灵，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我们充分的认识基督。这就是我们需要在灵里看见启示。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，所有这些经节，你们所有年轻人都需要把这些经节做到你们的里面，需要导读过这些经节，然后我们也在它里面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，成为神的住处。神的地址是什么？就是在人的灵里。人的灵里就是三一神的住址。基督的身体在哪里产生呢？基督的建造乃是在我们的灵里产生的。你弟兄说，我们不知道操练灵、运用灵、顾到灵，迟早我们都会成为召会生活的难处。唯有在灵里，我们才可能有真实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神在灵里的居所。以弗所书三章五节说到这个奥秘，在别的世代中未曾给你知道，但如今在灵里启示他的圣徒和圣言者一样。在灵里启示，你在灵里便能启示基督的奥秘。你看第一大点好像简单，父子和圣灵，我们现在看很简单，但我们却需要一个启示， 这就是宇宙的奥秘。以弗所书三章说到里面的人，里面的人就是说到我们重生的灵，有神的灵做生命，神的生命做生命。我们需要用大能，就是从我们自己被驱使进到里面的人，用大能从邪恶堕落的自己，你自己的天然所有的情形里被加强进到里面的灵里，由灵扩充到里面的心里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，在我们的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，这说明我们重生的灵扩充到我们心思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想想看你的心思，你必须在你的灵里看看你的心思。在你得救之前，你的思想思维方式如何？我记不得我得救之前是什么想法，但是得救之后，你的心思不一样了。你在召会里面，在训练里，你的心思又如何？有时你多么的疲惫，坐在后面的弟兄姊妹，你们不敢相信这些训练学员，他们统计有些请假的单子是有些被摆平了，完全累了。我也希望这样子，我也希望签这个字。我们是一直被那灵所轰炸，有人说是被洗脑，的确我的心思是被洗净了，所有的粪土都被洗净了。我们能够有基督的心思，这实在是奇迹。我们能够想基督所思想的，大卫在诗篇中所说的，哦，你的思念何等奥秘，何等的伟大。我们的心思能够成为基督的心思，我们要在灵里被充满，我们需要在灵里被充满，不要醉酒，醉酒使人放荡，所有世界的酒都使你放荡，乃要在灵里被充满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当你说感谢主，你就被充满了，你还可以借着彼此顺服而被充满。在敬畏基督里面彼此顺服，有些弟兄对你说，你就说阿们，这样就被充满了。就是这样，我们乃是在敬畏基督的事上彼此顺服。以弗所六章十八节，时时在灵里祷告，在每一章里调和的灵都会提到，这就是我们为何能够预备成为基督的心腹。刮胡二，我们要接受基督追测不尽丰富的分赐，就必须凭基督实时现实并活的话，新陈代谢的洗净而得着圣别。首先我们必须在灵里，第二我们需要主每一天的说话，我们都需要被话中之水来洗涤，这就说出我们不只是要有长存的话，长存的话会转成实时现实并活的话。我们需要诗人个人的话，当神是对你说话，这些话是对着你说的，这就是神宝贝的说话里面，这就是预备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圣徒，这就是启示录一章二十节，这就是使我们成为主手上的使者。谁是这些使者？就是总是有神对他子民新鲜说话的人。主啊，我愿意里面充满了你新鲜的说话，新鲜的信息。刮胡山，我们要接受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的分赐，就必须将自己祷告到神里面，好喂养那些受我们照顾的人。在路加福音十一章，主在那里教导门徒怎样祷告，他对门徒们说到一个故事， 有一个人在半夜没有什么给他朋友的时候，他的朋友向他借了三个饼，因着他的坚持，他就给他三个饼。主又说，你是父，求鱼你不会把蛇当作鱼给他，或儿子求鸡蛋你不会反给蝎子。他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，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我非常宝贝这个点。我们说，父啊，给我们圣灵的时候，你能够这样祷告，你说，父啊，用圣灵充满我，你想他会给你蛇吗？他会把纳灵赐给你。但愿我们把自己祷告到神的里面，我们总是在这里祷告说，神啊，用你的灵充满。他把自己作为那个鱼和鸡蛋，当作进到我们里面。所有的这些的丰富，就是鸡蛋，是地上的鱼，是海边的。所有天上地上所有的丰富，都具体化身在赐生命的灵里。当我们向父祷告说，父啊，求你用灵充满我，我们就被灵、被鱼、被鸡蛋所充满。所有这些不光是喂养我们，也喂养我们所照顾的人。但这是半夜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当有人来了，你有鱼，你有鸡蛋，你有三个丰富的数值圣灵能够分赐给别人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经历。这就是保罗说，虽然我们似乎是贫穷，却叫许多人富足。我们的功用就是要叫许多人富足，有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而得以富足。每次你弟兄都能祷告说，父啊，用你的圣灵充满我，父啊，用灵充满我。你弟兄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用尽你的智慧，用你的灵充满我，用你灵浸透我，用你的灵调和我，愿意失去在灵里，我愿意被灵化。你弟兄说，你要洁净，用各样的词向主祷告，你就会被充满。你要说，父啊，用你的灵充满我，他不会给你蛇，不会给你蝎子，他会把圣灵赐给你。第三终点，正如利百加被仆人说服愿意嫁给以撒，那灵也吸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并使我们爱他这位我们从未见过的。他说，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那就是那灵挑望我们来爱他。他对你们这信的人是宝贵的。请听，在我们的福音书上面，我们保爱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人，唯有那灵能做。当利百加坐在骆驼上说，我爱以撒，我说，没有看见过，但我却爱他。这说跟我们一样的，我们爱主耶稣，我们就是这样。拿破仑被放逐在岛上之后，他在那里被审问的时候，拿破仑就说，亚历山大、凯撒都是用暴力来得着人，但耶稣却用爱来得着帝国。所有的世人没有一个像他一样。耶稣基督要得着人的心，他要人毫无条件的得着他，并且对他的要求都得以成就。所有相信他的人都是一种超过时间、超过世人的爱，无论时间，无论任何的力量、权柄，都不能熄灭这个爱。 这就是我信他的原因。我们为拿破仑弟兄感谢主，因为他转了。这就是拿破仑所说的，拿破仑被剥夺了一切，但是他转向了主。第四终点，正如仆人将利百加带给以撒，那您现今也正在将我们带给基督，将我们献给基督，做他心爱的心腹。这里让我们看见，那您将基督的吩咐赐给我们。在您后有九方面，他是高抹的灵，他是印图的灵，他是坐直的灵，他是赐生命的灵，是供职，是释放的灵，变化传输输供的灵。我看到很多受训的学员都知道那些，因为我们在那灵的课程才讲过这个，这就是在我们里面正要做的。第四大点，以撒在黄昏时迎娶利百加，表征基督的婚娶是在这世代的末了，就是在这个时代结束时。他是骑着骆驼，骆驼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。你弟兄说，所有这些现代的东西都是骆驼，电话、车子、飞机。这个飞机使我们能与圣徒相调，飞机带我们到马来西亚，我们能够与马来西亚当地的圣徒相调，这些都是骆驼。他们是不洁净的，却是有用的。他们是为着与基督相调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电话不是使你说闲话，乃是说，哦，弟兄，赞美主。这就是电话的用处。我在东京有一个特会，之后就回来。弟兄说，艾玛弟兄，那里有个子弹列车，16分钟去16分钟回来，子弹列车200里一个小时，就把圣徒从很远的地方带到东京来。第一终点，以撒领利百加进他母亲撒拉的帐篷，并且爱利百加，表征基督要在恩典里也要在爱里迎娶他的心腹。第二终点，以撒娶了利百加之后，这才得了安慰，得了满足。同样的，基督在他婚娶的日子也要得着满足。我们刚刚才说过宇宙的意义，我们都站起来宣告三次，主耶稣我爱你。